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昭昭。今天我们将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。有人说，世界是美丽的，生活是美好的；也有人说，世界是丑陋的，生活中充满了邪恶。其实，生活是否美丽，并不完全来自看得见的生活本身，它也来自个人对生活目的的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。接下来，就请天路客励志间来为您讲述一位计算机博士的人生故事。当他发出“别了，花花世界”的感慨时，希望您也有所思考和领悟。
别了，花花世界，作者高山，选自《海外校园》127期。孔子在《论语雍也》中说道：“物明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大名鼎鼎的孔子知道有鬼神，只是所知甚少，他很难明白，但是也能够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。而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却曾经因为无知狂妄地对抗上帝。正像孔子在《论语记事》中所说的：“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”我从小就接受唯物主义教育，相信科学，自诩为科学至上者，想当然地认为基督信仰是迷信。当时啊，我妈妈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，她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就非常热诚地服侍，也迫切地想让我信主。可是我呢，却坚定地认为妈妈是误入了歧途，上当受骗了，总想把妈妈给拉回正途。奇怪的是啊，一次都说不过我，甚至会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可是他却依然坚持向我传讲福音。我就开始好奇了，究竟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存在，竟然会让妈妈如此的着迷呢？我心里曾经冒出过仔细研究一下圣经的想法，以便从内部撕破上帝的伪装，让妈妈认识到这都是假的。可是呢，另一方面啊，我内心的骄傲又让我对圣经不屑一顾，不愿意去了解上帝，认为那是浪费时间。本来啊，我认为事情会一直这么发展下去，我和上帝不会有任何的交集。可是上帝用他奇妙的手来搀扶我，开我的心窍，让我苏醒。从上大学开始，我因为高考导致的神经衰弱是越来越严重，几乎每天在将睡未睡的时候都会出现严重的幻视幻听现象，幻境是既真实又恐怖，让我是心力交瘁，但是又毫无办法。睡眠已经完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，人定胜天的理念因此全部破碎。我终于认识到古人所说的人力有时尽的真实与无奈。那个时候可真是痛苦啊，每次妈妈都对我说：“你信主病就好了。”这句话对我非常有吸引力，但是啊，我实在是骄傲顽梗，就是不肯信。2000年考研究生那一年，数学题特别的难，一出考场我就发现自己把公式记错了，那时候心情非常的沮丧， 但是又很渴望能够继续上学。怀着这种焦虑，我苦熬了一个多月，最后实在是熬不住了，眼看着考研成绩就要公布了，万一成绩不够，一切就都晚了。我就主动找母亲说，你帮我祷告吧，只要数学能通过，考上研究生，我就信主。当时啊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只好求助上帝。哎，上帝竟然真的愿意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曾经恶意攻击过他的人。如今想来啊，这事儿让我真的是懊恼汗颜呐。难以置信的是，我竟然是真的考上了研究生，自然我也只好遵守诺言了，决定信主。可是啊，这种信只不过是迫于承诺而已，根本谈不上是真信仰。我就成了一个挂名基督徒，对聚会毫无兴趣，对圣经也满心怀疑，认为它漏洞百出。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上帝，但是上帝仍然赐下丰富的恩典。在我所谓的信主一年之后啊，我有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敏感易怒的我好像变得迟钝了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我手上患的脱皮顽疾和容易感冒的毛病，没有进行任何医治处理，只是凭着妈妈为我祷告，竟然也都好了。对普通人来说，也许觉得这不算什么，可是对像我这样每年要感冒十多次的人来说，一连数年不感冒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不过我自己对这个也就惊喜几天而已，最多惊叹一声，好像上帝真的存在啊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也就把这些事儿慢慢的忘了，一点也没有进一步亲近上帝的渴望。2004年底，我去了一次教会，感觉好像内心被上帝打开了，我开始变得喜欢聚会，喜欢读圣经，可是仍然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也不再抱着质疑的态度，而是更愿意谦卑地请教学习。在研究中，我更加认识到我所仰望的这位上帝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更是那位爱我疼我的阿爸父。我才明白，信仰与科学原来并不冲突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，我一直都在胡思乱想，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学和思的真谛。我竟然一直是个糊涂人，愚昧人。感谢主开我的心窍，使我能够明白，原来的我自视甚高，一直梦想着一展胸中抱负，不负平生所学，总是畅想实现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总有做大事业的雄心壮志。可是一旦遭遇到挫折失败，就会感叹生不逢时啊，伯乐难遇啊，但是却很少脚踏实地，很少从自身找原因。认识主了以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虽然在改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痛苦，但是却让我看到生命的真相，看到人生的意义，也更看清楚我自己。我也不再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来嘲讽所有质疑我的人，而是更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，面对他人，面对上帝。在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认为自己有许多的天赋和才干，并且以此为傲，觉得高人一等。认识主耶稣之后啊，圣经中的一段经文深深地刺痛了我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是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第七节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之前的努力拼搏和高言大志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不过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已。一生不认识上帝，我再出人头地又能如何？拥有再多又能如何？最终都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。从前我一直追求属地的价值，如今我知道真正的价值在天上。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拥有多少，不在于我有怎样的地位、名声和财产，甚至不在于我自己有多么的努力，而只是单单在于那爱我的主耶稣，他愿意为我流血牺牲，甘心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，这正说明了我的价值所在。因此，我的心不再像从前那样，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起伏。当我的心和永恒上帝相连接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才真正得到了自由、平安和喜乐。它就是我的价值，它就是我的满足。2008年，我博士顺利毕业。别人在研究英文文献时，通常会改动算法，走不下去时，便不断地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却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聪明，总是能够找到又快又好的直接算法，几乎不走弯路。2010年，在天父的赐福中，我和爱人相识相合，建立家室。在这期间，又有许许多多的恩典，让我没有办法一一尽述。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，我不是骄傲异常，就是郁郁不得志。感谢主耶稣让我认清自己，让我自己能够体会天父那长阔高深的爱。曾经我迷失在俗尘世界，流连忘返，如今蒙主恩典，瞎眼重新看见。名利金钱虽好，不如我主更好。别了花花世界，别了红尘万物，我心中所恋唯有耶稣。主，就让孩子在剩下的年月中一生为你而活，奔走这条永生之路，直到回家与你相见。
诗词里说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，即使和身边的人，我们也不能做到和睦相处。细究起来，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有很大的性格差异，也不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多么难以化解的矛盾。人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朋友，仅仅就是因为相互之间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。缺少了什么呢？天路客红花下面要给您讲的这个小故事，也许会给您一点启发。
网络文章，你要多一个敌人，还是要多一个朋友？在奥地利靠近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牧场，主人饲养着许多小羊。在牧场隔壁，住着一位已经退休的邻居。闲来没事，他喜欢带着一群猎狗外出打猎。不打猎的时候，这一群凶猛的猎狗就被关在庭院的栅栏内。但是小小的栅栏根本无法拦住这些硕壮的猎狗， 所以他们经常跳过栅栏，袭击牧场的小羊。不慎其扰的牧场主人数度登门拜访，恳求这位退休的邻居把猎狗关好。但是邻居似乎充当耳边风，口头上答应，可是没过几天，他家的猎狗又跳进牧场里横冲直闯，咬伤了好几只小羊。牧场主人实在忍无可忍，最后寻求镇上的律师协助，一状告上法庭。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在开庭前私下和牧场主沟通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您是对的，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，当然也可以颁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。不过从此以后，你将会失去一个朋友，而多了一个敌人。您是愿意和敌人做邻居呢，还是愿意和朋友做邻居呢？老法官问他。牧场主人回答说，我当然是希望和朋友做邻居。那好，老法官说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，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到骚扰，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。牧场主人按照老法官的建议，回到家之后，挑选了四只最可爱的小羊，送给邻居的四个儿子和女儿。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，邻居的孩子如获至宝，每天放学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玩耍。看见自己的小孩如此喜欢小羊，猎人担心自己的猎狗会伤害到小羊，于是定做了一个大铁笼子，把猎狗扎扎实实地锁了起来。从此，牧场主人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过骚扰。为了答谢牧场主的好意，喜欢打猎的邻居开始送各种野味给他，而牧场主也不时地用羊肉和奶酪回赠。渐渐的，两人成了好朋友。要说服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是为他着想，让他也能从中受益。您说呢？
朋友，您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？在您遇见麻烦事儿的时候，您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有来自朋友的，有来自同事的，更有来自亲人的，他们都是要为您出主意、想办法。那么，哪种声音会成为您最终的选择呢？请听天路客张本为您讲述一个寓言故事，从中您也许会找到答案。
请听故事，不放弃希望的青蛙。一天，有两只青蛙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洞里，其余所有的青蛙们都围在了洞口，琢磨着看看能否为这两只落难的兄弟帮上点忙。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个洞坑太深了的时候，蛙群们一致认为，这两个兄弟要想跳出这个洞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于是蛙群们告诉这两个倒霉的伙伴说，哎呦，不幸啊，真是太不幸了，你们怎么掉到这个洞里了？ 这个洞也太深了。没办法，看来你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死亡则是你们最好的结局。可是洞底下的两只青蛙却不甘心让这可怕的结束所摆布，于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往上跳啊。围在洞口的青蛙们开始朝洞底下喊话了，他们嘲弄着说：嘿兄弟，省省力气吧，没救了，放弃算了，这从一开始死亡就是你们俩最好的安排。洞下的青蛙还是继续奋力求生，不断地往上跳啊跳，一直跳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筋疲力尽。最后其中一只青蛙听从了伙伴们的喊话，决定放弃努力，安静地躺在洞底下等待死亡的到来。可是另一只青蛙还是拼了命地往上跳，虽然它的身体已经是伤痕累累，疼痛不堪，它累坏了，张着大嘴巴使劲地喘着气儿。这时洞口边上的青蛙们又开始对他喊话了：嘿跳啊，你倒是跳啊，跳不动了吧，他已经不跳了，你还能跳多久呢？算了吧，放弃了吧，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吧，你应该像他一样结束这无谓的挣扎和努力，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安静地去等待死亡的来临吧。接着就听见蛙群们阵阵的叫嚷声，可就在这时，只看见这只精疲力竭的青蛙突然纵身一跃，跳出了深深的洞口，安全地回到了地面。这可让蛙群们是大大的跌破了眼镜，他们带着极为惊奇的眼光看着他，问道：当我们告诉你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是要继续的往上跳呢？这只刚跳出洞口的青蛙喘着粗气儿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自己的伙伴们，没有说一个字儿。后来大家才发现，原来这只青蛙是个聋子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深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，
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我是天路客昭昭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